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女兵晨读，我是李卫。今天的晨读继续和大家分享我的好朋友金善老师，他去蒙古国旅游的这样的见闻。今天的见闻主要讲的是蒙古女司机黑我们钱，反倒让我们多游了一个景点。下一个景点就是乔金喇嘛庙，不过我们先要给紫燕俱乐部足球队来加油。在蒙古国的足协旁边的一个球场上，我们观看了紫燕足球俱乐部与蒙古中年人足球队的一场比赛，虽然不是职业赛，但是因为有倾向性，看得我们也是兴趣盎然。说起来，搞业余足球，我最佩服三个人，一个是孔兵，把自己多年辛苦挣来的2000多万元全都投入到了足球中，硬是把一个业余的球队带进了职业的乙级联赛，还获得了2个成超的冠军。为了给北京业余足球队争光，他引进了踢过世界杯和在这个国安担任主力的小马丁。为了让小马丁培养少年儿童，他给小马丁开出了全国少儿足球教练最高的年薪。还有一个是踢过专业足球的蔡伟，他在10几年前就租下了奥体中心的球场，为此他卖掉了北京唯一的房子，搬到了体育场住。10多年来，有数万名少年儿童球员在他这里接受过培训，还有几名进了职业的足球队。他说啊，让更多的孩子通过足球达到健康和有团队精神是他的理想。他还热衷于公益足球，曾经无偿地帮助平均年龄20多岁的袖珍人足球队的训练。再一个就是紫燕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苏建军，他组织了多名的业余球员，让他们经常在足球上得到快乐，而且每年还帮他们培训和找对手比赛。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口号，那就是让业余球员也能出国打国际比赛。这个理想已经实现了，他带队出访了好几个国家了，这次蒙古行已经是他第二次带队来到这里了。看完了苏建军总经理领衔的北京紫燕足球俱乐部与蒙古中年人足球队的比赛，球员们去吃大餐。我们吃完早点啊，没有多久也不饿，就抓紧时间去乌兰巴托的乔金喇嘛庙。懂蒙文的球员浩特律师帮我们叫了一辆车，他全程的担任了我们的翻译。这里请翻译1天是500元，他呢6天做我们的翻译，分文没收。他告诉我们，乌兰巴托出租车很少，但是啊，你可以伸出手来，汽车停下来就是有意的拉你，只要讲好了价钱，他就会把你送到目的地的。浩特先生就招手了，一位女司机停下来了。浩特告诉他，要把我们带到了乔金喇嘛庙，商定1公里是2000蒙图。女司机也答应了，但是这位女司机，她耍了一个心眼儿。他知道我们不懂蒙文，便把我们拉到了最近的一座庙，而且张口跟我们就要20000蒙图。我们用手机翻译跟他讲，你要的太多了，说好1公里2000蒙图，你最多走了2公里。可他就是不干，非要20000蒙图。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也就给他走人。 等于两公里要我们40多元左右的人民币。事后，浩特律师生气地说，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啊，你们可以不给她，但是谁又能耽误得起那么多功夫呢？况且额外多要30元人民币也不是大钱，就算赞助她吧。浩特律师说，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以后不能跟她讲每公里多少钱，就是一口价，到目的地多少钱不许在家。当然了，到了异国他乡，遇到这样的司机，包括一些蹦蹦车不遵守协定漫天要价是经常会遇到的，所以啊，最好还是把价钱敲定，并在手机上留下数字再上车。不过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我们回去的路上，招手又停下了一辆车，用手机翻译到目的地，旅途比那个女司机还要远，只要了我们6000蒙图，还不到那个女司机要的1/3呢。女司机黑了钱，一定是偷着乐了半天，心想这帮傻瓜中国人让我骗得一愣一愣的，不仅黑了他们的钱，还没拉他们要去的乔金喇嘛庙，拿另一个庙给糊弄他们了，反正他们也不认识蒙文。我们到了庙门口，才知道女司机图近路多黑钱拉错的这个庙，回来让浩特律师翻译，方知道叫乌利吉呼通图讲经寺。虽然不如乔金喇嘛庙有名，但3层楼高的金身弥勒佛的塑像和看这个虔诚的信徒听讲经还是有点意思，而且居然不收门票。统计学专家和平老师就大度地说，黑咱们钱也不算多，咱们还多参观了一个景点呢，也就扯平了。郑飞老师说，不是扯平，是赚了。离开了讲经寺，就来到了乔金喇嘛庙，门票是15000蒙图，相当于是30多元人民币，看后觉得物有所值。乔金喇嘛庙也叫兴仁寺，是藏传佛教的寺庙，离苏赫巴特广场不远，而且在香格里拉酒店的正对面，古今建筑相对照，是一幅很好的构图。寺庙由著名的建筑师翁博率领了300多名能工巧匠，于1904年到1908年建造而成，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乔金喇嘛庙是蒙古国一级保护的文物单位，拥有6000多件代表蒙古历史文化遗产和宗教传统的展品，其中77件展品被列入了蒙古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古迹的名录。庙里还收藏着大量的珍贵的宗教乐器，萨满教舞的面具、唐卡绘画，以及蒙古国末代大汉从西藏带回的226卷手抄版的丹朱尔经，以及一套108卷完整的甘朱尔经，它的影印本，这些收藏都是研究藏传佛教历史的重要资料。这一天呐，我们收获满满，给紫燕俱乐部加油看了一场国际的比赛，从2个司机体验不同的人性，尤其还看了2座很有历史感的庙宇。文字就到这里了，读完了以后的确觉得这一天还是挺蛮充实的，既看了比赛，又通过2个人 两个司机的不同的这种表现，让他们感受到了人性啊。刚才金山老师说的，但是这里面我也想说一个，就是你看金山老师他们遇到了一个黑车的司机，那虽然是损失了一些钱，但是呢他们的心态非常好，他们从另一个方面理解一个主要是又让他们多看了一个景点，那么这个景点看的既不收门票，而且还是值得一看的一个诵经的讲经的地方。到了蒙古国可能这方面呀，寺庙啊还有佛教方面的东西会多一些，那他们又多看了一个，其实也蛮高兴的。其实这样想讲的话，也未必会觉得那个女司机坑他们钱的女司机有多么的气人了。其实我觉得就是所以就是面对一件你虽然是说起来挺愤慨的事情，但是你从另一方面去理解它的话，你还从中得到了快乐，又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另外的给予你的东西，其实也是挺欢乐的。所以对事情有某些事情来讲，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这样你得到的快乐就会更多。好了，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也非常感谢金善老师的原创的佳作，我们明天见。